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7月1号22点，巴黎时间7月2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林郑月娥强烈谴责目无法纪行为，对违法行为追究到底。香港示威者冲入立法会，指没有暴徒，只有暴政。香港太阳花，欧盟呼吁克制，大多数示威者是和平的。英国外交大臣亨特表示对香港支持坚定不移。香港七一游行，台湾陆委会称为台湾加油。台湾呼吁港府诚意回应人民诉求。联合国证实伊朗的低浓缩铀已超过限额。美国表示永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北京批评蔡英文将过境美国，台湾表示绝不屈服。耶诞谴责在东耶路撒冷举行考古遗址落成典礼。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香港回归中国纪念日同时也是中共建党之日，香港少数示威者冲破警方的防线，占领立法会的会场。警方发出最后通牒之后，开始强烈驱散立法会门前的示威者，由外及里。当地时间凌晨1时左右，警方重新掌控了立法会。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部分反送中示威者在包围香港立法会数小时之后，他们利用手中的工具冲破了警方设置的封锁线，打破大门装甲玻璃窗。有示威者还在立法会展开英国国旗。冲进去的示威者据报大约数十人，他们戴着头盔蒙面，在他们展开的横幅上写着没有暴徒，只有暴政。警方随即威胁示威者立即撤出，否则将动用必要的武力。港府揭露示威者采取极端暴力手段，在内部守卫的警方首先使用了催泪弹驱散示威者，随后在示威者冲击下被迫退至一边。周一发生这一冲击立法会行动与数周以来反送中大游行一直保持的和平示威的特征区别明显。香港反送中风暴是在清北京的港府不顾港人反对，强行推动审议修订逃犯条例后爆发。修订逃犯条例在香港引发两次巨大的游行。6月16日举行的大游行，示威者人数直追200万。在一个人口只有700多万的城市，参加示威者的人数比例可能在全世界也是非常罕见的。欧盟周一呼吁避免紧张升级，敦促展开对话。英国外交大臣亨特表示，英国对香港及香港自由的支持坚定不移，但警告示威者勿使用暴力。根据香港电视台最新报道，数百名手持防暴器械的香港警察当地时间凌晨0时对立法会门前采取强力驱散行动。有示威者向警察扔掷砖块，警方则向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现场一片混乱。占领立法会会场示威者深夜发表声明，表示占领行动万不得已，目的仍然是要求港府解散立法会，立即实行双真普选，彻底收回逃犯条例修订，收回暴动定义，撤销至今对所有反抗者、抗争者控罪，彻底追究警队滥权情况。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凌晨4时在警察总部会见传媒，她指责周一一批示威者一直与警方对峙，以不明液体攻击警员，对这些目无法纪行为予以强烈的谴责。林郑月娥对媒体表示，香港七一游行在周一中午10分情况急转直下，一批示威者一直与警方对峙，以不明液体攻击警员，用铁枝、铁箱车破坏立法会大楼，又用带毒性的化学粉末攻击警员，其后又强行闯入立法会大楼大肆破坏。林郑月娥表示，这些是目无法纪的行为，严重影响了香港，她对此感到十分愤慨，并且强烈谴责。林郑月娥并且表示，相信市民也有同感。她还表示，警方对整日暴力行为表现克制，当局会对违法行为追究到底。香港的示威者周一占领立法会大楼，欧盟对外事务部发布声明，呼吁保持克制，展开对话。声明说，今天少数人试图强行进入立法会办公场所的行为，并不代表绝大多数和平示威者。而英国的外交大臣亨特也表示，对香港的支持坚定不移。中国外交部则批评英国频频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的发言人周 周一在一份声明当中对香港示威过程当中一些过激行为表示了遗憾，但是欧盟认为近三周以来香港民众以和平的方式履行他们的基本权利应该受到保护。数以百计的香港示威者在周一晚撬开铁门以后进一步占领立法会会场，不但喷漆将香港特区政府的区徽抹黑，而且还喷上太阳花、香港林郑下台、释放意识等口号，还挂上了英属时代的香港旗帜。欧盟对外事务部针对香港示威最新进展发表声明说，过去三周香港民众多次走上街头以和平的方式行使集会和抗议的基本权利，至于今天少数人试图强行进入立法会会场并不代表绝大多数的示威者，大多数示威者在连续的抗议活动当中都采取了和平的方式。声明还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克制行动，避免事态升级。声明呼吁双方要采取对话以及协商来寻求解决的方案。针对香港示威者周一晚占领立法会的会场并且喷漆太阳花、香港等字样，英国的外交大臣亨特表示，英国对香港以及香港自由的支持是坚定不移，但是他警告示威者不要使用暴力。亨特在推特上发文说，在这个主权移交周年的纪念日要强调英国对香港以及香港自由的支持是坚定不移。他还指出，不能接受暴力，但是香港民众必须维护在法律范围之内行使和平示威抗议的权利，就像今天数十万云港的民众所表现的那样。另外，中国外交部在回应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在香港回归纪念前发表的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批评英方近期频频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横加干涉，中方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并且呼吁英方要摆正位置，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的事务，多做有利于香港繁荣和稳定的事情。香港民阵公布七一游行参与的人数是55万人，并且宣布游行结束。台湾总统府在周一表态说，香港政府必须拿出诚意来回应人民的诉求，只有诚恳面对人民才能够化解社会冲突。香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民众周一晚冲进立法会大楼内部，并且喷漆太阳花、香港等字样。台湾的总统府在周一表示，香港政府必须拿出诚意来回应民众的诉求。香港总统府发言人张俊涵在晚间受访的时候表示，台湾关注香港人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事态的发展。香港政府必须拿出诚意来回应人民的诉求，只有诚恳面对人民才能够化解社会冲突。另外，台湾的陆委会也表示，香港移交中国大陆22年来，中共对香港事务干涉日深，管辖紧缩，特别是逃犯条例修订大开侵犯人权的漏洞，引发港人普遍的担忧和恐惧，香港的困境一再证实中共专制霸权本质的一国两政经不起普世价值以及民心向背的检测。陆委会也对游行过程当中的暴力冲突表达了遗憾和谴责，希望不要抹杀长期以来香港和平稳健公民社会为维护自由民主所做出的努力。另外，台湾的民进党以及时代力量都呼吁港府切勿以暴力来镇压方式对付手无寸铁的香港人民。联合国在周一证实，香港的低浓缩铀已经超出了300千克的限额之后，美国白宫立即表示说，美国永远不允许向伊朗发展核武。而伊朗外长扎里夫周一也宣布，伊朗的浓缩铀存量超过了300公斤的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周一证实，伊朗拥有的低浓缩铀已经超过了300千克这一协商的限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对此表示关注，并且呼吁伊朗继续履行国际承诺。美国白宫在周一表示，在与伊朗签署的协议当中，允许伊朗拥有低浓缩铀不管限额多少都是一个错误。美国还表示，美国将永远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美国并且重申，在伊朗当局不改变其行为方式的情况之下，将持续对德黑兰保持最大限度的压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 周一在纽约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原子能机构在7月1号证实伊朗拥有的纯度为 3.67 的浓缩铀库存已经超过了300千克。杜加里克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知晓有关报道，并且对此表示关切。杜加里克还表示说，如果得到证实，伊朗的这类行为无助于保护该计划，也无法确保伊朗人民获得切实的经济利益。联合国秘书长指出，至关重要的是通过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建立机制来解决与实施计划有关这一问题和其他的问题。他鼓励伊朗继续履行其在联合国全面行动计划当中所做出的各种承诺。而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周一宣布伊朗的浓缩铀存量超过300公斤的规定，英国对此表示极度关注，会继续与法德等其他缔约国合作，使核协议持续有效，但是强调缔约国履行对此议的承诺必须要伊朗全面遵守协议来配合。而欧盟则促请伊朗不要再有进一步的行动破坏该协议。另一个缔约国俄罗斯则呼吁不必过度反应，并且要求伊朗不要有进一步的行动。欧盟国家领导人就欧盟权力分享问题举行的首脑会议星期一没有具体结果而暂停，直到星期二。这是自五月举行欧盟议会选举以来欧盟领导人的第三次会晤，以决定谁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继任者。星期一的峰会暂停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大概13分钟时间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以避免多数情况之下成员国出现裂痕。
我们没有就不同的选项进行投票，因为很明显，任何一个选项都不会获得多数选票的支持。做出反对一个大国的决定，这是否合理呢？我认为仅仅需要代表成员国三分之二人口的21票就达成多数协议，这是不够的。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可以达成一致的协议。五年前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但是在进行投票之前，很重要的是要避免欧盟内部出现持久的紧张局势。如果有太多国家反对多数决定的话，
约旦谴责在美国以及以色列官员的出席之下，在耶路撒冷举行一项考古遗址落成典礼。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在与以色列签署一项和平协议后，成为耶路撒冷穆斯林圣地的监护人的约旦王国，周日晚间在其外交部的一项公报中指出，以色列企图将圣城犹太化，并在他们占领这个老城的现实状况做出改变，这就是违反国际法，而且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紧张情势。周日，两名美国官员，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杰森·格林·布莱特和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大卫·弗里德曼，在一些以色列官员陪同下，出席了一项揭示位于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居民街区西勒万的考古工作结果的纪念仪式。在以色列殖民化和占领这个城市的巴勒斯坦人街区下，他们的出现再次打破了有关被以色列占领该城的屯垦区及巴勒斯坦居民街区的外交惯例。西勒万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城墙下方的街区，是巴勒斯坦居民与居民人数越来越多犹太人的定居者之间长期发生紧张关系的场所。这些考古工程是一条在2000年前用来去到犹太人第二圣殿朝圣的道路上，是由以色列的埃拉德基金会进行整治，其目的是为了要加强让更多的犹太人能够到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指控以色列及这个埃拉德基金会试图把他们赶出耶路撒冷。
台湾总统蔡英文11日起将出访海地等四国，并且过境美国四晚。中国的外交部周一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而台湾陆委会对此表示，中共蛮横缩限中华民国的生存空间，台湾方面绝不会在压力下屈服。蔡英文11号到22号将出访海地等四国，往返行程一共将过境美国四晚。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星期一7月1日，香港立法会被愤怒的反送中示威者占领数小时，他们并且在会场展开英国国旗。此日是香港从英国手中回归中国大陆的纪念日，和平的香港从来没有像目前这样动荡，北京应该对这一局面承担多大的责任。7月1日，在前英国殖民地香港，无数身穿黑衣的示威者在市中心游行，香港立法会被部分示威者占领，警方动用催泪弹驱赶，香港的紧张局势骤然升高几倍。几周以来，香港爆发了空前的抗议政府推动的旨在向中国大陆引渡嫌犯的法案。在迫使政府停止修法之后，香港出现了十几日相对平静的日子。香港回归中国大陆纪念日，香港再次爆发了空前的集集是全城陷于瘫痪的局面。一边是数十万人组成的示威者在炽热的阳光下安静地游行，如同每年一样，他们要求香港进行民主改革。与此同时，另外一部分示威者在夜幕降临时闯入香港立法会。这是星期一当地时间傍晚，的士港府的示威者推着装满各种金属制品的购货车冲破了警方的防卫线。他们头戴钢盔蒙面，在打碎立法会玻璃门之后进入了立法会会场，并在立法会讲坛上展开一面英国国旗。他们同时展开一面写着没有暴徒只有暴政的横幅。他们要求特首林郑月娥辞职，他们高呼香港不是中国的口号，香港政府则揭露抗议者极其暴力。周二当地时间凌晨1时，政暴警察最终重新掌控了立法会，许多抗议者午夜过后逃出了会场。警察佩戴钢盔全副武装，首先在当地时间临时开始在立法会门外清场，在遭遇抵抗后警方发出警告，然后对会场门外的抗议者释放催泪弹。这是数周来一直以和平示威为特征的反送中抗议出现的罕见的暴烈的场面，这也意味着香港持续3周的和平抗议陡然升级。在特区政府一意推动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后，香港爆发了规模巨大的超过100万人以上的示威游行，他们要求完全撤销这一可以把港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法案。香港人今天为何对代表北京意志的港府充满敌意？这里需要简单的回顾一下香港回归中国的历史。在英国与中国就香港回归中国的谈判协议中，中方承诺香港将继续保持中国大陆从未享有的自由以及法治独立，一直到2047年不做任何变动。但是港人对北京试图削弱他们的一国两制十分担心。2003年香港爆发了反三十条立法，导致当局最后放弃。2014年香港爆发雨伞革命，要求当局信守承诺，允许港人直选特首。这场抗议行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最引起全香港人恐惧的是铜锣湾书店5名店员失踪事件，后来确证该书店因为出版过涉及习近平及其中共高官私生活及内幕的书籍，中国大陆公安秘密绑架了5名店员，后来逃回香港，现在在台湾避难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对自己被绑架被昼夜审讯过程的详细揭露，在香港社会产生了爆炸性影响。在港人社会心理发生很大改变的情形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北京首肯下强行推动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在港人看来，此条例一经通过，香港法律自治地位将严重遭到侵害，北京将会以任何名目把逃亡香港的或已在香港的居民引渡至中国大陆，而港人对中国大陆的由中共党委书记掌控的法律系统毫无信任感。逃犯条例的修订就这样激发了港人多年来积淀在心中的对北京的不满，对中国大陆日渐侵蚀香港一国两制、剥夺香港直选权的愤怒就这样一发而不可收。事实上，自从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后， 每年七一，香港泛民主派都要组织游行示威，宣示他们的民主诉求，其中包括直选特首。尽管2014为此爆发了空前的游行，北京丝毫没有让步。这一次，港人在面对司法自治遭情势的情况下，团结了起来，组成了对抗北京的统一战线。16日，将近200万人上街抗议，这意味着全香港人倾城而出。按照香港人口的比例，可以说示威人数的高比例全球稀有。习近平统治的中国能倾听港人的诉求和呼声吗？或者采取更加打压的行动，让香港更进一步远离中国？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索菲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香港的七一大游行以及抗议者闯入立法会，以及香港警方随后又重新控制立法会的情况，周一晚上一度占据法国世界报网站的头条位置。该报强调，周一在香港回归中国22周年之际，数万香港人走上街头，在香港的主要街道上游行，并有抗议者闯入香港立法会。随后，香港警方在当地凌晨约一点钟的时候重新控制了立法会。相关的文章写道，7月1号星期一，香港的街头穿着黑衣服的抗议者多如潮流，香港的地方议会也被抗议者冲入，警察则发射催泪弹应对。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有历史性抗议活动的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在7月1号星期一这一天，局势又紧张了好多。反对允许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抗议活动，在经过几天的相对平静之后，在7月1号香港回归中国的周年纪念日，又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和暴力场面。文章写道，一方面，人潮一样的抗议者在令人窒息的阳光下平静地游行，像每年一样要求进行民主改革；另一方面，一些抗议者在天黑之后则闯入了香港的地方议会立法会，通过装满各种物品的铁质手推车、金属棒、巨大的钳子，示威者经过六个小时的袭击，最终击倒香港立法会建筑物的玻璃门，进入半圆形的立法会会场。整个过程在社交网站脸书上有直播视频。在半圆形的立法会会场里，抗议者们展开了前殖民国英国的国旗，撤掉了香港领导人的肖像，并用黑漆涂鸦弄脏了墙壁。其中一个口号宣称说，香港不是中国。一些人还呼吁香港首席执行官林郑月娥辞职。在香港当地时间凌晨一点左右，香港的防暴警察终于控制了立法会，抗议者逃走了。戴着头盔、拿着警棍和盾牌的众多警察，在向人群发出警告后，首先使用催泪瓦斯对准了议会所在地外面的抗议者。警方发言人警告说，如果遇到阻挠或者是抵抗的话，警察将使用必要的武力。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7月1号星期一的对议会的冲击和迄今为止在香港持续了三个多星期但基本上和平的抗议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章解释说，抗议者要求撤回允许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法案，他们担心中国的司法系统。在总人口700万的香港，6月16号那一天，上街游行抗议这一法案的人达到了200万。文章写道，根据中英协议，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从理论上来说，香港人直到2047年都享有中国其他地区没有享受过的自由。 但香港人担心他们的自由受到侵蚀。抗议运动一开始是拒绝引渡法案，后来已经扩大到对他们不再信任的政府进行普遍的谴责。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表示，每一年在香港回归中国周年之际，民主派人士都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民主，包括通过普选产生行政长官等等。近年来，参加示威活动的人数众多。2014年，民主势头引发了一场名为“雨伞运动”的大规模占领运动，但并没有能够让北京做出任何让步。文章写道，这一次示威活动是在广泛反对引渡法草案的背景下进行的，同时也是在对警察暴力非常愤怒的背景下进行的。抗议者还要求政府首脑林郑月娥辞职，停止对抗议者进行司法追究。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写道，林郑月娥打破了不受欢迎的记录，她在暂停引渡法案之后一直相当低调。周一早上，林郑月娥出席了在海滨举行的升旗仪式，但在那里她的讲话被一名高呼敌对口号的反对派议员短暂打断。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安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美国专栏。
6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大阪 G20 高峰会上的特席会结果使得许多观察人士大呼意外。有人说美中贸易战峰回路转了，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峰回路转谈不上，不过新阶段倒是有新看点。特席会上，特朗普与习近平达成协议，两国重启从5月初停顿的贸易谈判。美国不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新的关税，美国公司可以继续向华为供货，中国则承诺增购美国的农产品。这一结果使得特席会前提心吊胆的习近平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特席会前，习近平正面临美中贸易战给他带来的政治危机，主张向美国让步的投降派步步进逼。大阪特席会后，习近平从困境中解脱，他至少可以堵住投降派们那张喋喋不休的嘴了。接下来就要看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如何谈下去。特朗普在特席会后的记者会上说，我们会和中方从上次未完成的部分继续谈，看看我们是否能达成协议。这就是说，重启美中贸易谈判不会退回到去年12月1日阿根廷特席会后的零开始，而是接续今年5月的第11轮谈判。第11轮谈判前，中方做出实行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承诺，但这一承诺被习近平推翻，因此重启美中贸易谈判必然再次遇到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议题。一般相信中方将拒绝重谈这个议题，而美方早就表明，如果中国不谈经济的结构性改革，美中贸易谈判便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中国的经济结构性改革仍然是美中重开贸易谈判的焦点，必须有一方退让。可见大阪特席会后的美中贸易谈判将会比以前的11轮谈判更加艰难。特朗普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供货是又一个看点。在过去的几个月，美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游说各国停止与华为合作，已初见成效。但是特朗普说服别的国家抵制华为，美国却重新向华为供货，这难免使各国有被美国忽悠的感觉。而在各国抵制下的华为，由于元件断供，华为手机出货量大幅减少。此时特朗普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供货，使得华为起死回生，重新站到世界第三号手机品牌的位置。不过人们注意到，特朗普并没有宣布解除对华为 5G 产品的封杀， 也没有与习近平讨论引渡孟晚舟的问题。起死回生的华为仍然面临艰难的生存环境，况且特朗普解禁华为已遭到美国国会两党重量级议员的质疑，议员们声言将立法让对华为的禁令由行政命令上升为法律。在 G20 峰会上有些落寞的习近平在特席会上收获了惊喜，华盛顿邮报称大阪特席会上习近平成为赢家，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那么特朗普收获了什么呢？其实特朗普并非一无所获，特朗普在大阪特席会上成功地把习近平逼回谈判桌，并且迫使中国增购美国的农产品。特朗普虽然停止对3000亿中国商品征税，但征税的达摩克利斯剑仍悬在习近平的头顶，华为仍然列在黑名单上。人们不妨继续看下去，如果重开的贸易谈判谈僵了，如果华为被发现有不轨行为，那么不按牌理出牌的特朗普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变了脸。习近平在大阪特席会上得到的一切一瞬间便失掉，到那时人们又会再一次听到观察人士大呼意外了。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林郑月娥强烈谴责目无法纪行为，对违法行为追究到底。香港示威者冲入立法会，指没有暴徒只有暴政。香港太阳花，欧盟呼吁克制，大多数示威者是和平的。英国外交大臣亨特表示对香港支持坚定不移。香港七一游行，台湾陆委会表示为香港加油。台湾呼吁港府诚意回应人民诉求。联合国证实伊朗的低浓缩铀已经超过300千克的限额。美国表示永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北京批评蔡英文将过境美国，台湾表示绝不屈服。约旦谴责在东耶路撒冷举行的考古遗址落成典礼。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林兰的国际纵横，以及罗拉主持的法国观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好天气加上暑假到了，室内公共自行车成了巴黎人喜爱的交通工具。不过公共自行车的维修及找到一辆可骑的公共自行车的问题越来越多。公共自行车公司 Vélib 公司再度的出现脱序的问题，在度过一段时间的改善之后，在巴黎及内环道正在扩展中的自由取用的公共自行车正经历一场新一轮的混乱。这家公共自行车公司出现功能故障问题，取车的地点令人失望透顶，没有车，试着找到的也是一些无法使用的脚踏车。要找到一辆可使用的公共自行车，在好天气的暑假来临时，这个公共骑乘车更受到大欢迎，可说是百家争鸣，许多商人都想要加入这项公共自行车的运营。一位30几岁的巴黎人生气地说，几周以来情况很糟糕，当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共自行车站时，经常没有可用的自行车，这与其线上平台所指示的资料相反，不然就是自行车的轮胎没气了或是压扁的状态，更或者是它的电子系统故障，我们必须为了工作而改搭乘地铁上班，我在交通上的时间浪费了很多。另外，同时我也是郊区公共汽车 Car2Go 公司的订户，因为在郊区非上班的交通萧条时段，开汽车比搭公车的速度要快多了。他说，我来往的交通花费增加了。的确，许多这种免费的公共室内自行车使用的订户都在社群网站上暴气发火， 表达他们的不满。对这种情形的不满大过于因为在暑假天气好抢不到自行车而感到不满的程度。目前是色木文歌公司 Smuwango 经营的公共自行车，但它很难保证自行车的维修品质。在色木文歌承接基西 Deco 公司这个生意之后，想要继续正常经营运用，但显得困难很大。根据统计，直到5月15日，它有1281个自行车停靠站，巴黎市有957个站，郊区有324个站，未来打算总共将设立1400个自行车停靠站。原本是由巴黎市政府经营的这个公共自行车系统，现在由这家私募文歌公司经营这个公共自行车系统，但它似乎很难能够保证它的自行车有良好的电子调整系统以及维修的品质，很可以用公共自行车的数量就急剧下降了。这也是记者朗贝尔特在其博客网上叙述的现场观察结果。他主持 France 3第三电视台的带我在巴黎，在大巴黎地区搭公共工具的节目，他也确认了我们大数据核心小组的统计结果。根据该网站指出，在2019年4月2号到5月7号之间，可用的公共自行车数量以惊人事态下跌。斯穆斯温格公司辩解说，但是这些路线介入的工作小组平均每天处理250辆有问题的自行车，主要是一些小问题的小维修的问题，还有泄气的轮胎以及完全没有气的轮胎的问题。每天调整电子装置约有3000台至4000台的自行车，他还说，但在碰到示威活动或者破坏者以及行人道上的路径网路的破坏和个人没有公德心的行为，都导致了他的不能使用。我们的很多公共自行车的形态受到一种冲击，这家公司自此也就退让了。他明确地指出，这家电视第三台的记者的网站的统计软件并未把他们正在路上跑的自行车算进去。威利伯公共自行车成了太抢手的受害者吗？这些新出现的脱序现象并没有导致使用人数的高涨而锐减吗？仅每个月就有13万人使用公共自行车，对照2018年底只有8万人。欧利伯的工会做威利伯正是因为使用者大批回归而遇上维修的问题，这工会要求斯穆斯公司提高其维修品质的能力。为了配合，到了六月的时候有6000台新的电动公共自行车的来到，这家公司答应要在一些工作坊一些停车站的现场部署3个维修小组，目标在于提高能力到每天能够修理或检查850台公共自行车，另外还进行一项改修，就是暑假前把这些公共自行车加强使用品质更坚固的新的轮胎。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听众朋友，最近几周以来，国际舆论再度聚焦局势不断升高的中东海湾地区。新一波的美伊紧张缘起的背景是什么？如何解析两国目前所采取的外交姿态？特朗普对伊政策是否反映美国正在重返中东？伊核协议是否已面临死亡？走出危机的可能出路在哪里？就以上问题，我们电话采访台湾国际关系学者、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谈谈他的观察。从两艘邮轮在阿曼湾遇袭，到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机引发战争这种千钧一发的威胁，陈教授，您能否先给我们的听众分析一下这新一波的中东紧张的原因好吗？
这个美国跟伊朗的紧张关系呢，是在上个月五月上旬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芬兰去参加当地的北极理事会的时候呢，在芬兰开完会之后，蓬佩奥本来要接着要到伦敦的，结果呢突然就赶到了这个伊拉克来处理这个伊朗跟美国的紧张情绪升高的危机。那么当时呢，美国之所以跟伊朗交恶，主要就是这一年多来呢，美国退出了这个六邦核武协议，所以说造成了这个伊朗跟美国呢严重的这个对立。美国是认为伊朗呢并没有真正的遵守这个协议，而且拼命自己的发展核武，这是两邦交恶的主要原因。那么两周以前呢，世界上有两艘带着石油的油轮呢，经过霍姆斯海峡呢，遭到鱼雷袭击。那美国指控是伊朗的做出攻击的，那么伊朗则指控美国的自导自演。那么所以说双方呢紧张形势突然升高。这几天呢，伊朗又成功的击毁一架呢全球之鹰的无人飞机。那么这个飞机正在被伊朗上空进行侦察，被伊朗击落。那美国本来川普总统要报复的，后来觉得这个报复呢可能会死伤很多人，至少伊朗会死伤150个人，而美国只是为了一架无人机遭到袭击就这样做的话，可能不成比例。所以川普呢临时不对伊朗攻击，但是这个危机还是没有解除。英国认为呢，这个擦枪走火的机会还是有的，所以说这里面呢，就牵涉到会不会有擦枪走火。伊朗在攻击无人机之后呢，听说有点后悔，但是呢，是不是他真的后悔，还是会继续寻衅挑战美国的权威？那当然要看后来的发展。
您怎么分析目前美国和伊朗这两国所采取的外交的姿态，可能引起战争吗？
不是没有可能，因为美国这次用无人机来停止了战争，停止了空袭。但是呢，假设伊朗真的挑衅美国的战斗机的话，那美国就有比较大的正当性去攻击伊朗。而且美国攻击伊朗同时呢，以色列也在旁边呢准备配合攻击，所以战争就可能一触即发。但是美国现在呢，川普似乎还蛮谨慎的，不愿意为了无人机打仗，而且飞机战已经准备出去了，但是川普还是叫停，那么不让这个美国的战机去进攻伊朗。因为进攻伊朗会引起整个中东，就算不引起世界大战，也会引起中东的大战。那么美国认为呢没有这个必要，而且美国也认为呢，霍姆斯海峡呢，应该由各国去派军舰或者飞机来保护他自己的油轮，不要老是美国在一国保护啊，这可能美国也不愿意长期承担这样一个很严重的负担，因为美国早就不想做世界警察了，各国应该有意愿的话，就自己应该去保护他的油轮。
那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美国去年年底从叙利亚撤军，曾经引发就外界分析认为美国正在从中东抽身。那事实上，特朗普像您刚才所说的，他也一直标榜美国第一，不希望美国再充当世界的警察。但是面对现在中东的紧张，六月份他又宣布向中东增派1000名士兵。那有分析就指这显示出特朗普正在以强硬的姿态重返中东。您怎么分析特朗普现在的这个中东的政策呢？
我认为特朗普呢还是不见得想要重返中东，因为重返中东的代价太高。美国不参与中东的事务呢，中东就已经纷扰不堪了。但美国一参与，大家会把矛头呢指向美国，认为美国是挑起各种矛盾的一个主要的泉源。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川普要求各国自己来负责保护通过霍姆斯海峡的这个油轮呢，显示出了川普呢希望各国去自己去想办法，不要老是靠美国了。那么我觉得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因为你靠美国老是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呢，吃力不讨好，受到保护的国家不见得会感激美国，但是因为把美国保护不力而造成损失的国家，只有把责任推给美国。所以说美国决定不想做这种大事，那么决定要别的国家自行负担保护邮轮的责任的。
那您怎么分析伊朗现在的态度，这个非常强硬的这个态度？
伊朗当然也有挑衅，但也有人说美国先挑衅。到底现在公说公有理还是婆说有理，还要看经过长期的调查，这不是短期内就能调查出来的。伊朗说是美国在自导自演，把飞弹或者是鱼雷呢射进这个邮轮，那么美国则认为是伊朗呢射完鱼雷之后呢赶快想办法善后，不希望人家知道他的秘密。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双方各执一词，那需要一个国际的一个调查小组来这个进行研究。假如证据已经被湮灭的话，那这个又变成一个 无头公案，那么到底谁把这个邮轮炸毁、炸的伤、炸毁，那可能有很难就做出一个责任的厘清啊。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那是否意味着这个伊核协议已经死亡了？
还没有，要看美国愿不愿意这个接。伊朗现在也开始姿态放软，准备呢，只要美国不再制裁伊朗的话，伊朗愿意跟美国在新的基础下来讨论到底怎么去处理这个伊核协议啊。双方并没有说要想要把战争升高，所以说，特朗普呢开始调整姿态，不那么穷凶极恶对伊朗发动攻击，而伊朗也放软姿态，表示只要美国暂停制裁，那么双方就可以在一个比较良好气氛的基础上重新谈判这六方核武协议啊。
对于现在这个持续的海湾局势，您认为其他的国家能否有所作为？比如像日本、中国、欧洲以及包括其他的，
大家都可能在这个G20这个集团高峰会呢，讨论这个议题。这个议题大概免不掉。也许美中可以达成协议，不谈香港的议题，但是这个伊朗的问题大概是免不掉的。有谈就有机会，那么是不是美国会坚持己见，一定要伊朗放弃核武发展？但伊朗也不见得会配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可能呢又这个按照伊朗的建议呢，先是停止制裁，大家再好好的商量。我想呢，这个伊朗的这个跟美国的紧张形势，当然会造成国际油价的上涨，而且呢，可能造成呢国际石油供应的一个这个问题，这就是西方各国，特别是 G20 的这个集团国呢，都不希望战事或者紧张形势升高。升高的话呢，国际油价可能大涨，那么也许对唯一获利的国家就是俄罗斯，那么其他国家可能都不愿意乐见这样一个油石油价格的大涨。我觉得中东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好这个处理的国家和地方呢，那么美国呢？奥巴马是一直有意退出中东，现在特朗普在位做了总统之后呢，更想退出中东。从这个他要求霍姆兹翻过霍姆兹海峡游轮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拥有的国家游轮拥有国必须自行负责，这个可以看出来美国是想脱身，因为在中东呢搅局搅事搞事情呢，让事情变得更严重。你看成功了不会感谢美国，但失败了决定是欠责美国，对美国呢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就要少做。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国际纵横专题，台湾国际关系学者、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分析目前升高的美伊紧张和海湾局势，由林兰采播。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谈到雅克·奥芬巴赫，音乐界的爱好者可能会联想起伴随法国康康舞的乐曲和霍夫曼故事中优美的旋律。是的，这都是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奥芬巴赫的作品。2019年是德籍法国作曲家雅克·奥芬巴赫诞辰200周年，包括法国在内的音乐界上演他不同的作品，纪念这位轻歌剧奠基人和杰出代表的卓越成就。大家熟悉的康康舞就是出自奥芬巴赫的《巴黎人的生活》的轻歌剧，那是在1866年，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时期，已经相当成名的作曲家奥芬巴赫推出了一部新的轻歌剧。该剧讲述一位名叫卡特夫和侯比内的两位花花公子如何出入巴黎的上流社会，与到访巴黎的男爵追求一位半上流社会女子闹出的种种笑话，让人捧腹。让人瞩目的是，《快乐的巴黎人》全剧由多个小段音乐组成，包括波尔卡、华尔兹、船歌、进行曲和康康舞等不同曲目形式，而且每段曲子不长，优美动人的旋律如同飞快旋转的木马，分明的节奏引起观众的共鸣。康康舞曲应该是其中最耳熟能详的一段，激情四射， 女演员们高举着连衣裙，踢腿时露出衬裙和蕾丝内衣，非常富有挑逗性，也让全剧进入了高潮。2019年是德籍法国作曲家雅克·奥芬巴赫诞辰200周年，在巴黎西郊的凡尔赛市举行的第34届莫里哀乐表演也接近了尾声。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小世界剧组上演最后的压轴剧《巴黎人的故事》，向这位作曲家致敬，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在场观众起立鼓掌。长久的掌声显示对艺术家们的尊重，而且该剧团还将在7月开始的阿梅尼翁戏剧节上再次上演《巴黎人的生活》这部曲目。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北京大剧院在7月也要再度上演霍夫曼的故事，纪念这位艺术家。雅克·奥芬巴赫1819年6月20日出生在德国科隆，他的父亲是位乐师兼犹太教堂的歌手。奥芬巴赫6岁开始学习拉小提琴，8岁开始学习谱曲，11岁他经常和兄长们在周日和节假日的庆祝活动上演奏。他14岁被破格录取进入巴黎音乐学院，虽然他只就读了1年，他随后就开始了谱曲和乐队指挥的艺术生涯。奥芬巴赫最初的舞台作品都不太成功，但是他于1859年创作的轻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大受欢迎。这部作品在上演200多场后，曾一度在巴黎大歌剧院为拿破仑3世举行盛大的演出，也获得了巨大成功。奥芬巴赫随后写了一系列轻歌剧，都很成功。奥芬巴赫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轻歌剧，代表作品有《美丽的海伦》。其中的许多曲目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乐曲。晚年他计划写一部歌剧《霍夫曼的故事》，但没有完成，他就因病于1880年在巴黎去世。雅克·奥芬巴赫被认为是现代轻歌剧的创始人和杰出的代表。2019年在他诞辰200年之际，世界各地都上演他谱曲的不同作品，纪念这位杰出的作曲家。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纪念轻歌剧的奠基人奥芬巴赫诞辰200周年，看巴黎人的生活，听美丽的海伦。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Rain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Jeanne Schéhal 所演唱的 L'Homme Garante。
D'où vient cette lumière au-dessus d'elle et ce pas de louve caressante? Ces hanches qui roulent facile, naturel, y a-t-il un amour qui la hante? C'est peut-être juste l'encarante. On dirait quelquefois.Qu'elle a des ailes
ou comme une audace l'insolente. Un avis nouveau, une envie nouvelle, elle en deviendrait fatigante. Ce n'est rien de plus que l'on cabri, un peu gazelle, et brûle d'amour du cœur au ventre. Cette eau qui bouillonne, où la puise-t-elle? Tout ce que l'on sait, c'est qu'elle entre avec le sourire en l'an 40. Quelques séquelles, quand elle sera sur d'autres pentes, en pleine sagesse, du moins le croit-elle, pour accompagner la descente, elle se souviendra de l'an 40.
RFI.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林郑月娥强烈谴责孟无法纪行为，对违法行为追究到底。香港示威者冲入立法会，指没有暴徒，只有暴政。香港太阳花，欧盟呼吁克制，大多数示威者是和平的。英国外交大臣亨特表示对香港支持坚定不移。香港七一游行，台湾陆委会称为香港加油。台湾呼吁港府诚意回应人民诉求。联合国证实伊朗低浓缩铀已超过限额。美国表示永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北京批评蔡英文将过境美国，台湾表示绝不屈服。约旦谴责在东耶路撒冷举行的考古遗址落成典礼。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表示着，要感谢苏菲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六点到七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还是要一块儿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Slimman 和 Vida 所演唱的 Versus，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Ce soir, ma sœur, j'avais besoin de me confier. Désolé d'avance si ça te fait mal. Après l'orage, le ciel est dégagé. Là, j'ai besoin de me raconter.
Comment te dire, mon frère, qu'au fond, je le savais. On se dit tout ce soir, mais moi, je t'observais. On s'est croisés la première fois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Je l'ai jamais dit, mais ce jour-là, tu m'avais touché.
Qui aurait cru qu'un jour, je te dirais tout. Faut que tu saches que moi, je suis à fleur de nous. Que je remercie le ciel de t'avoir mis sur mon chemin. C'était écrit, c'était sûr, c'était le destin.
T'avais repris mes mots de cœur, sublimé ma chanson. N'importe qui d'autre l'aurait fait, j'aurais baissé le son. J'étais dans ma voiture, on m'a dit d'écouter dès les premières notes. Je ne te l'ai jamais dit, mes larmes ont coulé. J'ai moi aussi tant de choses à te confier. Les gens ne voient de moi que ce que je veux bien leur montrer. Personne ne sait, mais dans cette vie, je me déçois tellement. Peut-être que dans une autre vie, j'assumerai vraiment.
Je suis du genre à me cacher. Quand ça va pas, je peux tout casser. Tout puissant, là, j'avais lâché. Pourquoi j'ai peur de tout cacher? Parfois, j'ai peur et je craque. La vie m'en a mis des claques. C'est ma boîte à faire. D'abord, mal et puis c'est peur. Je suis du genre à me cacher. Quand ça va pas, je peux tout casser. Tout puissant, là, j'avais lâché. Pourquoi j'ai peur de tout cacher? Parfois, j'ai peur et je craque. La vie m'en a mis des claques. C'est ma boîte à faire. D'abord, mal et puis c'est peur.
Je n'ai jamais eu confiance en moi. J'évolue dans cette vie de toutes. Et dans la cour, je les entendais me dénigrer toutes. Rien à foutre de leur cave. Je rêve de prendre un tournant. Ils rêvent de
Je passe beaucoup trop de nuits blanches, je sais que tu vois. J'ai les yeux rouges imbibés de sang quand ça ne va pas. Quand on me demande, je fais la photo. Le ciel aime au poteau, mais dans le fond, je suis si mal dans ma peau. Aujourd'hui, la nuit, c'est ma femme, mon gosse et ma mère. Si tu savais toutes les fois où seul j'ai fini par terre. J'ai tout bu, j'ai tout pris, j'ai tout vu, j'ai rien dit. J'ai crié, j'ai pleuré à l'amour, à la vie.
Viens, je suis du genre à me cacher. Quand ça va pas, je peux tout casser. Les oublis sont là, jamais lâchés. Pourquoi j'ai peur de tout cacher? Parfois j'ai peur et je craque. La vie m'en a mis des claques. Dis-moi quoi ça sert d'avoir mal et puis se taire. Je suis du genre à me cacher. Quand ça va pas, je peux tout casser. Les oublis sont là, jamais lâchés. Pourquoi j'ai peur de tout cacher? Parfois j'ai peur et je craque. La vie m'en a mis des claques. Dis-moi quoi ça sert d'avoir mal et puis se taire.
Si tu savais comme dans ma tête ça éclate.